金华是个普通的军人，高中毕业就参了军，后来考了军校，本以为自己的前途就此光明起来，但在特战兵团信息大队的选拔中，成绩优异、综合素质过硬的金华却落选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名额早就给了某位前途光明的衙内。所谓选拔，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。气不过的金华与领导吵了嘴，结果就被部队除名了。看透了部队黑暗的金华收拾了行装，坐火车回到了家乡。然而回家听到的却是一个噩耗，他最亲爱的姐姐跳楼自杀了。他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
当时我喝多了也记不清楚，只知道和你姐姐吵了几句，你姐姐一生气就跳了楼。你胡说，我姐是那么没气量的人吗？说是不是你在外面抱了二奶，被我姐知道了，你就害死了我姐？没有啊，清华，我很爱你姐姐的，我怎么会在外面抱二奶呢？清华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没有害死你姐。
宝贝儿，不烫的，今天跟妈妈一起洗澡，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洗的。
妈妈，我也帮你洗澡。
宝贝儿，妈妈的奶子漂亮吗？
妈妈最好，我最喜欢妈妈。
宝贝儿，想吃妈妈的奶子吗？吃吧，宝贝儿，这是妈妈欠你的，好好吃妈妈的奶子。我是小仙儿，敬请收听《重生鬼情之屌丝男复仇记》。金华是个普通的军人，高中毕业就参了军，后来考了军校，本以为自己的前途就此光明起来，但在特战兵团信息大队的选拔中，成绩优异、综合素质过硬的金华却落选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名额早就给了某位前途光明的衙内，所谓选拔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。气不过的清华与领导吵了嘴，结果却被部队除名了。看透了部队黑暗的清华收拾了行装，坐火车回到了家乡。然而回家听到的却是一个噩耗，他最亲爱的姐姐跳楼自杀了。清华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。清华的姐姐清灵比他大两岁，才结婚不久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一向开朗的姐姐怎么会跳楼自杀。原本五十出头的父母一下子苍老了很多。清华跪在姐姐的骨灰边失声痛哭，二老早已流干了泪，跟着儿子泣不成声。埋了姐姐的骨灰，清华问姐夫，姐姐为什么会自杀？清灵是清家的希望，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，在一家银行工作。而清华的姐夫是那家银行的一名科长，26、7岁就当了科长。清华的姐夫也算得是年轻有为。清灵和丈夫结婚那会儿，可是让小村里的村民羡慕不已。都说青老降头生了个好女儿，没想到在半年时间青灵就香消玉殒了。清华的姐夫赵婷是一个模样斯文的年轻人，被清华拽着胸脯，心里胆怯的说不出话来。
你说我姐姐是怎么死的？
清华情绪本就激动，见赵婷不说话顿时就火了，一巴掌打在赵婷的脸上，赵婷的半边脸立刻就肿了起来。
那天我和你姐去参加一个酒会，我们俩都喝多了，就在酒店里开了个房间。当时我不是喝多了吗？也记不清楚，只知道和你姐吵了几句， 你姐姐一生气啊，就跳了楼。胡说，我姐姐是那么没气量的人吗？
清华不相信姐姐会因为跟赵婷吵了两句就跳楼。
说，是不是你在外面包了二奶，被我姐姐知道了，你就害死了我姐？没有啊，清华，我很爱你姐的，怎么会在外面包二奶呢？清华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没有害死你姐姐。
清华不信，抓着赵婷一顿猛揍。虽然赵婷身材也算高大，可如何是清华的对手？没几下就被清华打倒在地上。亲父亲母怕再闹出人命来，上去拉住了清华，让赵婷先离开。
小华呀，赵婷说的是真的，警察也是这么说的，说小玲她是跳楼自杀的。
亲父一边哭一边跟清华说。清华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姐姐会自杀。第二天赵婷打电话给他，说有事要跟他说，两人约在清林的墓前见面。第二天下了雪，清华踩着雪去了墓地，赵婷比他先到的，正站在墓前凝视着墓碑。墓碑上清林的照片风采依然，赵婷听到踩雪的声音也没有回头，只是对身后的清华说道：
清华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，以为是我害死了清玲。我承认清玲的死我有责任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她。在你们眼里我是个风光无限的科长，可是在别人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蚂蚁，别人伸伸手指头却能把我捏死啊。我姐到底是怎么死的？
清华走到赵婷身边，看着姐姐的照片，只要赵婷告诉她真相，她就要为姐姐报仇。
清华，我知道你爱你姐，我也爱你姐姐，你想为你姐姐报仇，我也想为你姐姐报仇，可你知道仇人是谁吗？别说是你，就是我也无能为力啊。告诉我，是谁害死我姐？
清华转过身，双手抓住了赵婷的衣襟。赵婷告诉他，那天去参加酒会的有很多是省里的高官，有人看上了清玲的美貌，而那天晚上他和清玲也多喝了几杯，等他被人叫醒的时候，清玲已经跳楼自杀了。赵婷说到这里闭上了眼睛，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。
到底是谁？是谁害死了我姐？
清华的手在寒风中颤抖，铁青的脸色狰狞可怖。赵婷摇了摇头，
现在我也不能确定，清玲跳楼以后很快就被警方定性为自杀，而且第二天我就接到了上面的电话，为了不影响银行的形象，让我小心说话，对外就说那天晚上我和清玲喝多了吵架，清玲赌气跳了楼。那天酒会能这么快把事情压下去的人没有几个。
清华知道赵婷心里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，问他是谁，赵婷说他现在还不能确定，等回去打听了才能弄清楚。清华如果想报仇，等过年后到省城去找他。别人家过年都是喜气洋洋，亲家却是一片凄凉，即便有邻居串门也都耷拉着脸劝亲父亲母节哀顺变。初八那天清华就收拾东西去省城找赵婷了。赵婷告诉他，那天酒会上最有可能对清玲下手的是方达明。清玲以前就跟他说过，有一次 温达明去银行的时候就认识他了，还跟他说过话。
方达明。
清华一脸的震惊，又是一脸的愤怒。
没错，就是他。我听说方达明很好色，尤其喜欢玩弄结过婚的少妇。秦玲十有八九就是他害死的，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快把事情压下去。
赵婷见清华不说话，问他是不是害怕了。清华摇了摇头，问赵婷怎么办。一个省长可不是那么容易扳倒的。赵婷点了点头。
是啊，方大明的身份太高了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报仇的。难道我姐的仇就这样算了？
清华冷眼看着赵婷。赵婷回头对清华说道，
清华，你觉得我们有机会找方大明报仇吗？姐夫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办法？
清华知道赵婷既然让他到省城找他，那他肯定有了办法。赵婷点了点头说道，
方大明虽然身居高位，他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人，可他也有他那个层次的对手。姐夫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找到帮手了？他是谁啊？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方大明喜欢女人，我们就从这方面入手。要是我们能弄到他乱搞的证据，再交给那人，那人自然有办法弄垮方达明。既然这么容易，那人为什么不去做呀？清华，你知道私自监视调查一个省长要担多少风险吗？如果那人去做了，被人知道的话，他自己就完了。所以这事情只能我们去做。我们拿到证据给那人，那人就能帮我们搞垮方达明。清华，我现在要上班，没时间去跟踪方大明。再说了，方大明现在肯定让人关注着我，要是我有什么异动，他肯定会察觉的。
清华明白赵婷的意思，对他说道，
姐夫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。清华，你可要想明白了，私自监视调查省长，如果被人发现的话，是很严重的事情。要是让方大明知道了你的身份，只怕你会有生命危险。哼，只要能为姐姐报仇，无论多危险的事儿，我都要去做。
清华一拳砸在了桌子上。赵婷用力拍了拍清华的胳膊，说过几天再找他来商量如何对付方大明的具体事情。过了两天，清华又接到了赵婷的电话。两人在郊区一家小饭店见面。赵婷给了清华一辆普通的桑塔纳和一些偷拍用的工具。清华接过东西，和赵婷说了几句就走了。清华离开后，赵婷给人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对方清华去了。那人问赵婷，清华去会不会被对方发现？赵婷告诉对方，清华刚从部队复员，他在部队就是研究分析情报的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他让对方放心，就算清华出了事儿，也牵扯不到他的身上。清华开着桑塔纳，一天24小时跟着方达明，怕被对方发现，清华也不敢太靠近方达明的车，只能远远地吊着。一个多月下来，清华是看到有几个女人出现在方达明的身边，也拍了几张照片。可这些照片也没什么价值。唯一让清华觉得有希望的是，方达明每个月会去两三次湖山别墅区，一进去就是个把小时，甚至是更长的时间。清华便认为方达明有个情妇住在湖山别墅区里。湖山别墅区的保安很严，清华没有通行证也进不去。 他就想让赵婷给他准备一张湖山别墅区的通行证。结果赵婷告诉他，方达明到那里就别跟了，他的女儿住在那里。机会出现在四月中旬的一天，赵婷打电话告诉清华，省里有个会在华天大酒店召开，方达明有个情妇在北部一个地市任副市长，也到省里开会了，两人晚上可能会发生些什么。赵婷把方达明那个情妇的照片发给了清华，又把那个女市长住的酒店和房间号告诉了他。清华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来了精神，驱车前往赵婷所说的酒店。酒店在清华山下，这里属于风景区，四周很安静。清华到了酒店一看，心想这方达明还真会选偷情的地方。这地方人不多，便是住客也都是外来的游人居多。酒店高五层，清华进了酒店就到了楼顶。那副市长订的房间在五楼的左边第二间。清华绑好了绳子从楼顶攀下，用准备好的工具去开窗户，却发现窗户并没有关上，还虚掩着条缝。清华大喜，一开窗户跳了进去。这是一间标准的大床房，虽然没有豪华套房那么宽敞，但空间也比一般的标房要大得多。从窗户到大床还有三米多的距离，一边放着一个透明的衣橱，衣橱里挂着几件女士服装，另一边是一张写字台，上面还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。大床上则散落着几件女人的衣服，想来是那副市长去开会匆忙换下的。他拿起其中的一件长袖 T 恤闻了一下，衣服还带着一股淡雅的清香，他不由地想起了那个女市长的照片来。从照片上看，那女市长约莫三十岁出头，虽然长得不是特别漂亮，但眉目间却有一股诱人的风情，有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感觉。清华有些为那名副市长感到可惜，为了前途不惜牺牲色相。如果他拍了副市长和方达明苟合的证据，那副市长的前途自然也就完了。清华放下了手里的 T 恤开始工作，环顾四周，他决定把摄像头装在写字台上方的壁灯后，那里斜对着大床，正好能将床上的一切拍个清楚。他装好了摄像头，看到写字台上的笔记本电脑，顿时起了好奇之心，不知道那女市长的电脑里会放些什么东西呢。清华打开了电脑，电脑的密码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，他很容易就解开了。可还没等他浏览电脑的内容，却听到了开门的声音。